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有关于国际局势，还有我们加州本地相关的一些消息。首先来看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危机啊，现在正在进一步的加剧。那今天呢，美国的国防部五角大楼发言人是表示说呢，据目前美国掌握的情报来看啊，已经有190,000名俄罗斯的军人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附近集结。那么在那里还有超过24艘俄军的舰艇部署在黑海。那么五角大楼的发言人科比啊，今天还举行记者会表示说，那在他们的看，就是看到种种迹象来所显示呢，认为现在俄军基本上已经准备就绪，可能很快会全面入侵。但是呢，对于这样的情况，科比仍然说哈，现在他们还是有机会啊，就是没有放弃，说仍然希望能够通过外交的方式解决。当然这一切都取决于俄罗斯现在到底要怎么做。那么今天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哈也发出了警告，就是说如果俄罗斯真的啊一意孤行进一步入侵乌克兰的话呢，很可能全球会出现新一波的难民危机。那么全球将面临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个难民潮，可能会导致500多万人流离失所。那尤其在乌克兰边界附近的一些邻国呢，将承受更大的压力啊。那么所以他也指出说，俄罗斯的这个入侵行为呢，不仅会对所有乌克兰的民众造成威胁，也会对所有联合国成员国造成威胁。那么如果普京继续推进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计划的话呢，美国的财政部副部长啊沃利阿德莫耶啊沃利阿德耶莫啊，那他今天是表示说呢，如果俄罗斯真的要这么做的话，美国会将切断西方输往俄国的一些关键技术和资源作为这个制裁的回应。那么对于这个消息呢，路透社也援引了其他几名匿名的美国官员透露说呢，拜登政府很可能会阻止俄罗斯获得大量美国还有其他外国制造的一些低技术含量的包括还有一些高科技的产品啊，可能涵盖商用激光器、电子产品、电脑、电信设备、半导体、飞机零部件，还有一些海事产品等等。那么主要的目的呢，是要削弱俄罗斯在几个关键部门进行工业生产的能力，那直接瞄准到就是俄罗斯工业生产和高科技部门啊。那么当然与此同时，这个昨天美国总统拜登呢是也宣布了一系列要对俄罗斯制裁的一些动作哈。今天呢他是正式宣布说要对北溪二号公司还有这个公司里面的员工实施新一轮的制裁措施。这个北溪二号啊是在瑞士注册的是一个叫做北溪二号管道，为这个管道规划建设后续运营而成立的一个项目公司。那这个北溪二号公司它的母公司呢，实际上就是俄罗斯的天然气巨头，叫做 Gazprom， 那么是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啊。所以这个北溪二号管道呢，是从俄罗斯直接通过海底到达俄国给欧洲输送天然气的这么一个管道。目前虽然已经完工了，但是还没有正式运作。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呢，那美国和这个德国哈、就直接在其实此前双方就有达成一个默契啊，就说如果俄罗斯一旦入侵乌克兰的话，那么就让这个北溪二号管道停下来啊，不让它继续运行。那么这个白宫对于这样的一个制裁消息是昨天宣布的哈、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措施，主要的目标就是想要削弱俄罗斯为他的军事行动提供资金的能力。那么制裁的目标还包括两家俄罗斯的国有银行。美国方面呢是表示说他还会制裁5个俄罗斯的关键精英人士，并且呢对涉及俄罗斯国债的一些美国交易也要增加相应的限制。同时这个除了美国之外啊，英国的首相约翰逊也宣布要对5家俄罗斯银行还有3名的高净值人士啊实施制裁。那还有包括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还有日本呢，也宣布了一些相应的制裁措施。 那当然受到这种整体的这种地缘政治紧张的影响全世界都在盯着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种紧张局势，势必也冲击到了股市那今天呢，美股这个标普500的指数是继续走低，包括这个道琼斯工业指数已经连续第五个交易日飘红了那么因为投资人们一直都在紧张于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关系那么随着这种就是说战争威胁的提高那由于俄罗斯它是一个能源供应大国，那么也使得就是说如果一旦这个局势一触即发不可收拾的话呢，势必也给全球的能源供应带来震荡和冲击那么这个进一步的影响呢，现在一些市场的观察家们就分析说，很可能也会刺激让美国的通货膨胀率继续的飙升。那么财经新闻网 Market Watch 呢，今天有报道说就是他们采访了一间顾问公司 RSM 的首席经济学家 Joseph Brusselas， 那他呢和这个梅隆就是纽约梅隆银行BNY Mellon 的分析师Daniel， 他们两个呢其实都不约而同的发布了类似的这种分析的报告那么他们都认为说这个俄罗斯乌克兰的这个危机呢会使美国的通货膨胀更加的严重。那么BNY Mellon 的分析师 Daniel 他就就是还有刚才说的那一位叫做Joseph RSM 的首席经济学家，他们就认为说呢，一旦这种能源方面的震动发生的话，美国未来一年之内就是国内的生产总值 GDP 会因此而折损1%。那么未来3到6个月呢，美国的通胀率可能会再增加2.8个百分点。那么直到俄罗斯和乌克兰危机稳定下来，缓解了这个物价上涨的压力，才能够停止那么如果真的像他们所分析说的，美国的这个通货膨胀指数那其中一个代表的指数就是 CPI 嘛，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长率真的冲上10%的话，那真的是有史以来从没有过的最高点那么其实即使是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对于那些看过大风大浪的一些资深的交易员他们也纷纷表示非常的这个震惊觉得不可思议那目前呢，当然这是市场的一种预测现在呢 CPI 的这个年增率按照此前的市场预期呢，是很可能在三月达到8%上一次是上次公布是7.5%嘛，那现在市场预计说可能还会继续涨到8%，但是呢也有预测是说之后会再跌下来预计可能到明年的1月会再回归到4%就是比较平缓的这个正常通胀增长的一个区间。那么贝莱德智库就是BlackRock Investment Institute 的分析师 John Bovin， 他呢是认为说美联储或许不得不接受说我们要与通货膨胀共存的这样的一个现实。他说如果现在这个美联储为了对抗通货膨胀把加息的脚步调得过激过快的话呢，可能只会带来更加就是严重的一些影响那么之前美联储降息其实是为了刺激经济嘛。那么美国之前不是说也这个印钞票发放很多的补助，也都是叫做经济刺激计划那么如果现在被认为说为了抵御通货膨胀加息过快的话，可能会让还没有完全复苏的经济呢再次沉入谷底这也是一派经济分析学家们他们的一个论点。那么 RSM 的经济学家刚才讲到叫做 Joseph Brusselas 那他呢是说预测如果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个危机真的导致这个欧洲大陆爆发大规模战争的话呢，当然这个会使布兰特的原油的价格继续飙升会超过110美桶。那昨天我们看到其他分析家甚至说可能会飙到150那比他还想得更不乐观那也就是说会比现在的价格大约再涨14%那如果换算成我们生活油价消费的话，可能这个油价会再涨40%之多。那如果按照这么来推测分析的话，那确实如果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可能会真的达到10%当然到底会不会像这些经济学家们他们所预测的这样的情景呢， 那就要看这个未来的局势到底是怎么发展的啊。那包括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个情况，包括国际社会对俄罗斯制裁是否能真正起到作用啊，敲山震虎的作用，所以这个都要继续的去来关注啊。那么当然现在就是说全世界都在关注说，哎，美国或者是西方各国怎么样应对，就是说像是处理这个俄罗斯哈对乌克兰的这种攻击哈。那么甚至也有一些这个分析人士哈认为说，哎，如果美国处理的就是包括这个西方国家哈对于这个事情处理的不好，那么可能会让这个就是中共方面哈觉得，哎，有机可乘，甚至借机也去攻打台湾啊。那么这个之前一直都把说，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这种这个企图心哈比作其实很类似于说中共一直想对台湾的这种虎视眈眈哈。之前有很多这个国际政论人士把他们进行类比分析哈，到底会不会这样。包括美国前总统川普呢，他最近不是也有言论说哈，这个中共很可能借机攻打台湾，到底会不会这样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穿越美国九个州啊，从加州要进发的这个人民卡车司机车队今天是正式出发了。那么这个人民车队啊，就是People Convoy， 它呢是以他们的这个目标呢是说要抗议强制疫苗令声援加拿大的卡车司机的啊，这样一群由这个民间的卡车司机们组成的这样的一个车队啊。那么他们提前了之前所预计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是在今天上午10点从加州的阿德兰托体育场开始出发，然后呢打算穿越美国的9个州啊，一直开到华盛顿 DC， 也就是美国的首府。那么在这个卡车车队出发的前一天中午啊，就有很多准备参加这次汽车卡车游行的这个大卡车呀、小汽车呀、房车呀，都已经开到这个阿德兰托体育场附近来聚集了啊。那还有很多民众们是也赶到现场，然后为这些远行的司机们呢表达敬意和支持。那在这个体育场内外啊，是大大小小的车辆上就是挂满了美国的国旗啊。那我们的主持人呢也是记者啊，新田今天也是去到了这个阿德兰托体育场的现场啊，进行了采访还有现场的直播报道哈。那感兴趣的朋友呢，或者你想关注关于这一次加州人民车队的这个游行更多的现场的情况的话呢，您也可以关注我们希望之声啊，是由方伟和新田主持的这个英文频道，叫做 Way and Cathy Show， 在上面能看到更多哈这个车队现场的一些采访和直播报道。那我们现在先主要看一下这个大概的情况啊。那么这个人民车队呢，它就是在今天想要这个进发之前啊，其实很多参与的这些卡车司机们啊，他们就表达了自己的心声。其中有一位呢是来自东部的啊宾夕法尼亚州石油城的一位卡车司机，叫做 Jeremy Moser。 那他说呢，他是特意啊先从宾州开车来到加州的，然后再和加州的这些卡车司机们会合啊，为的是就是能够参与这个活动哈。那他说这次来，他既是想支持加拿大的这些为自由抗争的卡车司机，同时也是支持美国的司机，支持所有美国人啊，抵抗这个政府的这种就是过分的越权，然后重塑美国的宪法。那么 Jeremy Moser 呢，他是说他认为这个强制的疫苗令限制了美国人的自由，而自由呢对美国人是非常重要的。他说如果美国人没有了自由的话，美国就会越来越弱啊。那他也谈到说，国家的运转和兴旺其实都是靠着大量的中产的工作劳工阶级在支撑着的。他说那卡车司机呢就是这一个重要的啊组成部分。他说如果强制疫苗令把他们都束缚了，那无疑也是束缚了整个国家的发展啊，因为大量的物资哈，这个都是需要卡车司机来去运送的。那他说我们现在想穿越整个的东西部哈，就是想让所有中产阶级劳工阶级的声音呢能够被大家听到，就是不希望啊政府的手伸得过长， Stop the government overreach。 这是他所表达啊，作为一个卡车司机为什么参与这一次车队和平抗议活动的一个想法和心声。 那刚才谈到说，其实来到这个卡车车队出发现场的也有很多民众啊。那么这个在这个体育场入口处就堆了很多给这些司机捐的物资，有吃的，有喝的，有毛毯，还有各种生活用品等等啊。那根据现场工作的志愿者们介绍呢，说很多物资都是有的是来自附近居民送的，那还有很多甚至是从圣地亚哥呀，甚至从 Arizona 的那些外地的居民开车远道来送过来的啊。那么其中有一位呢，就是叫做Julie 啊，她呢带着女儿特意从洛杉矶来到这个体育场支持出发的卡车司机。她说，因为她的丈夫呢本来在这个 LA 的市府工作哈，因为没有打疫苗就被迫啊，就是给她赶回家了。她说，因为她有5个孩子，全家其实都靠丈夫的薪水来支撑。她不明白说为什么丈夫没有权利为自己选择是否打针哈。那现在呢，就是说，这个强制的疫苗令不光是影响了她的丈夫，也是影响他们全家的生活啊。那还有呢，就是一位来自城县的居民啊，叫做 Bridget Sansaris， 她和另外28个支持者啊，一起从城县赶到这个车队出发的现场来支持这些卡车司机们。她说呢，她今天来这里是为了美国人能够继续保有自由的权利，说这个卡车之旅呢，实际也代表了他们的心声。他说，美国人啊是非常热爱这个国家的，不想让这个国家渐渐变成政府过分控制的那种社会主义或者是共产主义的国家。他说要为后代着想啊，他说如果呢我们这一代不去坚持的维护宪法赋予的权利，那么我们的下一代就有可能失去这种自由。所以他就特意啊带着自己的2个孩子来一起来参与这个，就是到现场啊支持卡车司机的这个活动哈。好，那么这个就是关于今天哈在加州啊出发的这个人民卡车司机车队的一个大概的情况哈。那根据他们的计划呢，是今天出发之后要穿越加州、亚利桑那等等一共9个州哈，最后到华盛顿 DC， 历程11天哈，3月5号预计到达华盛顿 DC 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带您关注有关于江苏哈8个孩子母亲的这个调查的最新的结果和进展。
探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江苏省啊，针对8个孩子母亲被铁链锁住的这个8个孩子母亲案件调查发布了一个通告啊。那么这个通告是2月23号啊最新发布的，这已经是当局发出的第5份通告了啊。但是这份通告的内容呢，基本和之前徐州市调查组发布的前4份通告的说法呢，大致相同啊，再一次的否认了，就是说，这个杨庆霞哈，就是小花梅，是网络上的这个，就是他们是再次认定了啊，这个被铁链锁住的8个孩子的母亲就是杨庆霞，也就是小花梅。同时呢，再次否认了这个8个孩子母亲是四川南充失踪的女子李莹。那唯一不同的是哈，和前4次自相矛盾的这种通告，唯一不一样的是呢，这次增加了小花梅被卖到董家之前，说她曾经还被卖给其他人的一些案件的情节，并且呢，把这个8个孩子的母亲哈，她的这个所谓的她的这个丈夫董某民呢，所涉及的罪责呢，给加重了，从非法拘禁上升到了涉嫌虐待罪，外加处分了当地啊县城丰县的10几个大小官员。那与此同时呢，官方还拍摄了这个8个孩子母亲最新的一段视频哈，并且公开了。那么官方原本的意图呢，是要宣传说这个被拐卖的女子现在得到了医治和周到的照顾。但是呢，很多网友们啊，眼睛雪亮的是通过这个视频画面是再次发现了疑点啊，就认为说视频当中的女子的这个容貌、神情和气质和官方宣称的结婚证上的这个杨某霞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啊。那么江苏省调查组的这份通告发出来之后，显然啊，广大网友们呢是仍然不能相信这个说法啊。 但是呢，由于就是说，在这个中共控制下啊，中国国内的一些网络和舆论，一直都被这个雷霆手段给压制，所以呢，也很难让很多网友发出更多强烈的抗议哈。但是在很多就是没被封锁的海外的社交平台上，质疑的声浪仍然是非常的强烈。比如说在 Twitter 上哈，看了这第五份通告之后呢，很多网友都在质问说，这个比前四个公告更加不可信，更加破洞百出哈，为什么不去南充调查呢？为什么不让这个锁链女这个妈妈自己亲自说话呢？然后说这个基础的证据都不清楚，还怎么好意思拿出来这份报告呢？那其实官方没有调查，但是民间有两位这个公民记者啊，确实已经到了云南亚古村，就是传说中这个李莹啊被拐卖女孩李莹的家乡，并且访问了不是李莹，是小花梅的家乡哈，访问了当地的村民，然后证实呢，确实是这个徐州的警察他们在造假。官方宣称的小花梅根本就不是这八个孩子的母亲哈。那么为什么就是不说，一直是否认说这个八个孩子母亲被铁链锁住的哈，被拐卖的凄惨的这位母亲，一直官方咬定她不是李莹呢？那么其中哈，就是说根据我们看到现在从中国传出来的一些消息啊，很多人就说呢，是因为这个李莹她的爸爸啊是这个军方的人啊，曾经是退伍的军人。那么大家就是当权者呢，就担心说，那一旦说出来之后呢，会让军心不稳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中共当局就一再掩盖这个八个孩子母亲她的真实的身份啊。那这个消息是不光是网友在说哈，就是出身丰县的一位中国导演叫做王胜强啊，是他在微博上透露的，最早是他说的哈。那么当然根据这个大陆的统计呢，其实像这个八个孩子的母亲她并不是一个个案啊，这还是官方被掩盖筛选过后的数据。在中国被拐妇女呢是主要集中在这个14到30岁之间，超过 25% 的受害人出现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啊，近九成被拐卖妇女的案件都涉及到强奸、强迫卖淫等等的这种罪恶啊。那么对于这种像铁链锁住的八个孩子母亲的悲剧呢，海内外最近都有很多政论时评人士在分析哈。其中一位袁斌他呢是作为时事评论委员，他就指出说，其实中共政府不是没有能力查这个真相，而是他压根就不想查这个真相哈，因为他的统治呢就是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任何的真相对他都是一种威胁哈。那其实之前也有海外的包括美国的一些朋友关心这个事件，就说可能不能一味的批评中共啊，说美国不也有这种人口贩卖吗？那不也是一样吗？确实哈，在这个超级碗之前，加州还实施了大规模的这个打击人口贩卖的运动，抓捕了400多个嫌犯哈，营救出来一些受害人。那么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不一样的就是说，在美国这个社会，对于像八个孩子母亲这样的案件是会彻查到底的，但是在这个中国啊，中共政府的统治下，他们就是一概的为了维稳而掩盖真相，打压民间的这种渴望真相的声音啊。所以对于这个八个孩子母亲的事件呢，我们还是会继续的关注啊，有任何的进展还会跟大家进行分享和报道。好，今天的时间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